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广播事工提供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听众朋友，目前查克老师继续的查考新约使徒行传，如果你手上有圣经，请您翻到使徒行传第十九章第十一节，我们要看到第三十五节。查克老师要讲解的经文记载在有关保罗在以弗所行的神迹以及信心的释放到底是指什么。好，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给查克老师，请留心收听，深信你一定会领略到神的话语是何等宝贵。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的恩典，我们又能一起来查考圣经了。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查考新约的使徒行传第十九章的十一节到第三十五节。但愿今天的经文能带给您属灵的造就。使徒行传第十九章的十一节说，神借保罗的手行了些非常的奇事。啊，请注意啊，是神在行这些神迹，而不是保罗。神是借着保罗的手行神迹，神使用人来作为工具来成就他的工作。能够成为神手中的工具，那是多么让人兴奋而且蒙福的事啊。神能借着我来做他的工作，借着我的手做工，我就成了神的工具。但那是神的工具啊，神通过人来做事。今天呢，神就想借着你来做工，神要通过我们来成就他奇妙的工作。这是何等的奇妙，何等令人兴奋呢？使徒行传第十九章的十二节说，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手巾。手巾这个词呢，是从希腊原文翻译过来的，希腊字呢是防汗带。你还记得保罗是个支帐篷的人，那里呢天气炎热，他呢容易流汗，所以他在头上呢带着这个防汗带。但你不做工的时候会把这个防汗带拿下来丢在一边，而有人呢把它捡起来撕开了，拿去放在病人身上。保罗的围裙也一样，他把围裙脱掉了，人们就去拿了他的围裙放在病人身上。因此保罗的防汗带和围裙都被拿去放在病人身上，那些个病人呢就好了啊，这是很特殊的神迹。这里说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手巾或者说防汗带。使徒行传第十九章十二节继续说，或围裙放在病人身上，病就退了，恶鬼也出去了。你要怎样解释这种事情呢？这是神在做工，而我确实相信有所谓的信心的接触点。这个说法呢很有意义的，信心接触点就是在接触的那一刹那信心呢释放出来了。我们平常说啊，是的，我相信神能够做到的啊，我肯定神做得到，我相信有一天呢神要那样做。但是我们那样说与我们说我相信当长老按手在我身上的那一刻，或者说我相信当我伸手摸耶稣的衣裳穗子的那一刻，神就要做工，我就会得医治，这是有所不同的。 因为在那个信心的接触点上，我的信心释放了出来，那不再是被动的。我相信神现在就要施行医治。我相信当彼得的影子落在人们身上，他们也得医治。这是因为当他的影子落在他们身上的时候，启动了他们的信心。甚至在毕士达池子旁边，当池水被搅动的时候，第一个下去的人就得医治。这情况也一样。我也相信那就是在他们的信心接触点上啊，信心释放了出来。如果能够第一个下到池子里去，我就能得到医治了。这时候他的信心被启动了，神尊重那一颗活泼的信心。所以在这里呢，人们拿保罗的防汗带和围裙来医治病人。当一个人病了，他们会说啊，我们从保罗那里拿了这个东西来了啊，他们就把保罗的防汗带或者围裙放在病人身上，因为他们相信啊，我知道如果他们能把保罗的防汗带拿来呢，我的病一定会好了。因此当保罗的防汗带放在病人身上，他们的信心被激活了，启动了，他们的病就痊愈了。今天我们也一样，能够相信神能做奇妙的事。只要我们的信心被激活，成为活泼的信心，神必要做工。史密斯牧师说啊，多年前他还在圣经学院里读书的时候啊，认识一个人，名叫卡尔索·格罗弗博士啊，那个人很有趣。史牧师呢很欣赏他，因为呢他有独特有趣的品性，又很热心祷告，很爱神，所以呢史牧师想多跟他来往，向他学习祷告以及怎么样向神委身。格罗弗博士呢喜欢寄一些小小的用油膏抹过的布料给他的听众，有听众呢写信向他索取这些用油膏抹过的布料，格罗弗博士准备了四五块用油膏抹过的小小片的布料，那么史牧师和他在一起，格罗弗博士把油浇在布料上，然后他们就按手在那些个布料上，求神祝福他们。不论他们到哪里，都有人写信来索取这些布料，他们呢就给这些人寄去了。当然，格罗弗博士会在节目中读出一些听众的来信，说啊，他们拿到了那些个布料，很多生病的人因此就得到了医治。但是呢，有一封信挺有意思的，是个女士写来的。史牧师说他记得很清楚，那个女士说她收到了被油膏抹的布料，她的儿子和她的家人在晚饭后就经过她的家，他们要去看电影，她儿子呢不是基督徒，但是她看见那个布料在桌上就说，哎，妈妈，这是什么？他母亲说啊，这是被油膏抹过的布料。他说的时候好像在开玩笑。他儿子说啊，那我拿去好了。他把布料放进口袋里带到了剧院去。他们在剧院的时候，他忽然转向他的妻子说，诶，我闻到烟味儿。他妻子说，瞎说，你什么也闻不到，你的嗅觉器官不灵敏，你闻不到什么气味。他说，我真的闻到烟味儿，诶。他妻子说，你疯了，你闻不到。诶，他走到剧院的前面，上了舞台，他叫观众赶快离开那个剧院。当观众全都出去了之后呢，诶，突然着火了，烧起来了。后来他母亲写信给格罗弗博士说，请你送给我另外一块布料吧，我儿子不肯把那一块还给我。你是无法解释神和神的作为，但是这里说他们从保罗那里拿到那些防汗带和围裙，把他们放在病人身上，这个病就好了，很特别的神迹，并且呢恶鬼也出去了。使徒行传第19章13节说，那时有几个游行各处 念咒赶鬼的犹太人。以弗所呢是一个有趣的地方，那里有很多异端和异端邪教的崇拜，他们有各种各样不可思议的事。那里的人就会取各种小小的羊皮纸张，让患了不同疾病的人拿去使用。这些羊皮纸内呢有各种神奇的东西，他们的小小羊皮纸是给人们当作类似好运的灵符，来驱除恶鬼和那类的事情。这些在各处游行的犹太人是专门来捉鬼的。使徒行传第19章13到15节说，他们向那被恶鬼附的人擅自称主耶稣的名，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敕令你们出来。做这事的有犹太祭司长示基瓦的七个儿子。恶鬼回答他们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却是谁呢？第二首的关系呢是行不通的，只有第一首关系才行。这是相当可笑的，真的。使徒行传第19章的16到21节说，恶鬼所附的人就跳在他们身上，胜了其中二人，制服他们，叫他们赤着身子受了伤，从那房子里逃出去了。住在以弗所的犹太人和希腊人全都知道这件事，他们大大的畏惧，主耶稣基督的名大得彰显。那已经信的多有人来承认，诉说自己所行的事，平素行邪术的行法术的，也有许多人把书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他们计算书价，便知道共和50,000块钱，这是一大笔的钱。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这些事完了，保罗心里定意，经过了马其顿、亚该亚，就往耶路撒冷去。又说，我到了那里以后，也必须往罗马去看看。保罗呢，有一个心愿，希望到那时的世界中心罗马去。他想把福音带给罗马人，他给罗马信徒写信说，他渴望来到他们当中，与他们分享一些属灵的恩赐，这样他们双方都会因他的到访而得益。在这里呢，他表示了他的愿望，我经过了马其顿和亚该亚，就一定要往耶路撒冷去，希望能够在那里过五旬节，但是我也必须到罗马去看看。后来保罗的心愿呢了却了，但是不完全照他所计划的。他到罗马的方式呢与他所期待的大不相同，我们在后面几章再会仔细的研读。使徒行传第19章的22节说，于是从帮助他的人中打发提摩太、以拉都二人往马其顿去，自己暂时等在亚细亚。正如我说过的，他停留的整段时间呢大约是3年。使徒行传第19章第23节说，那时因为这道起得扰乱不小，早期的基督徒呢叫广为人所认识为信奉那道的人，而不是基督徒，他们呢也称呼自己为信奉那道的人。这里说这道起得扰乱不小，这个道呢指的是一种生活方式吧。因为我们跟随圣灵，所以呢这是一种与世界不同的生活方式。使徒行传第19章24节说，有一个银匠名叫迪米丢，是制造亚迪米神银龛的，他使这样手艺的人生意发达。我的意思是说呢，他们是透过制造戴安娜这个小偶像而致富了。以弗所是一个崇拜戴安娜女神的中心，戴安娜是拉丁名字，希腊名字呢是亚迪米，亚迪米等于是巴比伦的亚斯他路，或者性的女神，或者生殖女神。那个具有多乳房的妇人的图像或者偶像 正是代表着它。因为乳房象征孩子的生命源头，宝宝出生之后的头几个月都要靠母亲的奶来补喂，他们就开始崇拜女性乳房作为生命的源头。因此呢，在寺庙里的戴安娜偶像是黑色的，她被雕刻为有许多个乳房的女神。这个故事呢，和木星有关联，或许某人拾起了一块云石，把它就雕刻为一尊有多乳房的小偶像，因此呢，它好像是当从天上来的一团火。他们说啊，它是从木星上来的。他们为戴安娜修造的寺庙是古老世界的七大奇迹之一。这个寺庙长400英尺，宽220英尺，高有60英尺。屋顶呢，由135根美丽的大理石柱支撑着。甚至于到了今天，那个寺庙的废墟还是令人印象深刻。戴安娜或者亚迪米的崇拜集中在以弗所，对戴安娜的崇拜和对亚斯他路的崇拜是一样的，都伴随着各式各样与性有关系的仪式。那些个女祭司呢，都是妓女，而且进行性活动，那是戴安娜女神整体崇拜系统的一部分。在戴安娜神庙附近有一处避难所，如果你受到了法律的制裁，如果你能够进入到戴安娜神庙的附近，那么官兵就不会来拘捕你，因为那是个避难所，所以那里就成了所有罪犯和恶徒逗留的地方，因为他们可以在那里安全的居住，不被拘捕。因此呢，这个家伙啊，迪米丢和其他银匠可以靠着制造小女神像戴安娜的小小的银色偶像为生，他们发财，舒适的过日子。而这里说到保罗打击了他们的生意，因为他传讲耶稣基督。因此呢，迪米丢看见这可能对他们的生意构成真正的威胁。使徒行传第19章的25和26节说，他聚集他们和同行的工人说，诸位，你们知道我们是倚靠着生意发财，这保罗不但在以弗所，也几乎在亚细亚全地引诱迷惑许多人，说人手所做的不是神，这是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当然保罗教导他们，神并不是由人或者是由人手所造的，那位永生的真神是创造万物的主宰，他不是被人创造的，他乃是万有的创造主。使徒行传第19章的27到29节，保罗继续说，这样不独我们这事业被人藐视，就是大女神亚迪米的庙也要被人轻忽，连亚西亚全地和普天下所敬拜的大女神之威荣也要消灭了。众人听见就怒气填胸，喊着说，大哉以弗所人的亚迪米呀，满城都轰动起来。众人拿住与保罗同行的马其顿人该由和亚里达古，齐心拥进戏园里去啊，那里可以坐20000人。这个剧院呢，今天还在以弗所啊，非常壮观的建筑。这里说呢，他们全都聚集到这个巨大的剧院里去。使徒行传第19章的30节说，保罗想要进去到百姓那里，门徒却不许他去。保罗准备面对任何情况，他要进去面对群众。使徒行传第19章的31节说，还有亚西亚几位首领是保罗的朋友，打发人来劝他不要冒险到戏园里去啊，他知道进去的必死无疑，他们会起来骚乱，把他那五马分尸。使徒行传第19章32节说，聚集的人纷纷乱乱， 有喊叫这个的，有喊叫那个的，大半不知道是为什么聚集。哈，我的意思是，那是一片大混乱。哎呀，发生什么事啦？哎呀，不知道啊，别管了，我们挤进去吧。哎，他们全都是稀里糊涂，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使徒行传》第19章的32节说，大半不知道是为什么聚集。我们在这里啊，看见这儿有一大批的人群，进去吧。他们真的不知道为什么群众聚集在那里。《使徒行传》第19章的33节说，有人把亚历山大从众人中带出来，犹太人推他往前，亚历山大就摆手要向百姓分诉。他们把亚历山大推到前面。保罗在写给提摩太的信中说到了亚历山大铜匠，对他来说呢，怎么样构成一个真正的问题。亚历山大他是犹太人，他呢大概想告诉百姓说，我们犹太人呢不需要为保罗负责。他尝试去为那里的犹太人呢辩护，但是他们呢却把他推到了前面。《使徒行传》第19章34和35节说，只因他们认出他是犹太人，就大家同声喊着说，大哉以弗所人的亚底米呀！如此约有两小时。那城里的书记安抚了众人，在两个小时的呼喊声过后，他终于得到了命令。《使徒行传》第19章35节说，以弗所人呐、这是一个犹华的政客，可你必须把事情交给他呀，他是一位真正的外交官，他能够妥善的处理事情。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儿。下一次的时间呢，我们再来思想《使徒行传》的第19章。
亲爱的弟兄姐妹、听众朋友，保罗在以弗所的服事引起了一些制造偶像的人不满，因为他们不认识真神。但我们相信，永生的真神不是被人手所创造的，他乃是宇宙的创造主。好，一会儿呢，查克老师要带给我们上帝的祝福，请千万别错过。下一次，查克老师要在今日灵粮节目中与您一同查考《使徒行传》第19章第35节到第20章12节，请您预先阅读这段经文，下次收听就更容易领受主的教训。如果你对圣经其他的书卷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随时来信，或者是发电邮，或者是发短讯与查克老师联系，他很乐意在真理上带领你长进。好，谢谢你收听今日灵粮节目，现在请查克老师祝福。
愿主与你同在，愿你有一个美好的星期，愿你知道神的同在，更愿神亲自透过许多特殊的方式向你彰显他自己，让你知道主就在你的身边，主的恩手正引导你，带领你，加力量，并且赐福给你。又愿你体会到神在你生命中做工，并且因你是神的工具而使用你，以神的爱去触摸别人。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 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